就所有的做官的人都有一张单子，这个单子是写出你不可得罪的人，叫做护官符，就官官相护的这个护官符。那宇春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他我从来没听过。这里面其实点出就是贾雨村是贫寒出身的，你贫寒出身其实对这种牵连的世家的东西其实是不了解啊，不了解，你必须做官做很久以后你才知道中间哪一家嫁到哪一家，哪一家嫁到哪一家，那个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啊。有时候你不要讲古代的四大家族，近代也一样有四大家族，就是那个亲戚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这种因为所有的一个社会的结构里面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维护一个特权啊，不管是权力或财富，他都必须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所以这个门子听了以后就觉得不妙，他就说这还了得，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做得长远，你做官怎么做得长远啊？难怪上一次一做就被革职了，他自己也不晓得怎么 被革职。所以他说如今凡做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贵大乡绅的 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你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单子啊，一时触犯了这种人家，不但官爵，连性命还保不成。就是你不但会丢官，严重的时候连性命都丢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门子点出了这个重要性啊。所以他就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就叫做护官符。他说你方才所说的薛家，就是你要抓的这个人犯薛蟠，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你怎么敢惹他啊？所以他这一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其实很容易，就是杀人偿命就把这个人抓来，可是都因为碍着情分脸面，就是因为这个家族的关系太复杂了，所以没有人敢处理。所以一面说一面就从顺带就从袋子里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门子其实有 很多心机，他不会上班的时候没事就带了一个护官符，其实他已经认出贾雨村，他也要找到适当的机会去把这个护官符交给贾雨村。那大家可以想，他是关心贾雨村吗？当然也未必，他很可能是借这个机会可以钳制这个做官的人，就说我今天我交给你护官符，你这个案子也就我知道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有一天他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要挟贾雨村的，所以这里面都是官场的东西。可是《红楼梦》因为这种家族出身啊，曹雪芹非常懂这种东西，那么当然他也厌恶，作者很厌恶这个东西，可是他太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他就把这个写得极好，很细的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子他为什么要从这个顺带里就拿出一个护官符，然后雨村就拿来看。贾雨村看的时候都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其实是民间的歌谣，就是民间常常会把一些做大官的人的情况编成一种儿歌一样的东西来传唱，来就是大陆现在叫做顺口溜啊，顺口溜的东西，他常常会编出很多很多东西，所以你一听完顺口溜你就知道现在当政的是谁，高干子弟是哪些人，你都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民间一直有这种很有趣的歌谣的这种形态的东西，然后口碑写得非常明白，下面住着始祖官爵房次，就是这个家族最早创业的人是谁，始祖是谁，然后他们的官位是什么，然后到现在为止他们有多少房，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止一家啊。你知道说啊，台北有个王家很厉害很厉害，可他在高雄可能还有好几房，因为可能有几个弟弟妹妹在这边落根了，所以你要注意到他好几房，所以你不能惹到这个家族，就是这个本根不要惹他，旁支你也不要去惹他啊。所以你又看到下面就是这个护官符说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都是押韵的啊，白玉为堂金作马，当然是这里面有典故，可是同时也是在讲他们的富有，就是用白玉做房子，用黄金来做马啊，假不假，他们真不假，这一家绝对不是盖的啊，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下面注解是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宁国公开国，宁荣国公开这个基业啊，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现在已经有二十房，分除宁荣钦派八房在都外，就是在首都当中有亲族八房，可是在原籍还有十二房，所以总共是二十房，这样就可以了解到贾家的这个势力之大，它蔓延在各个地方，所以他派出去做官 有的时候是在外地的啊，所以他并不只算他都中的那个部分。好，第二个就讲史家，阿房宫三百里，就是讲秦始皇盖的这么大的豪华的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那表示说这个史家的势力也是不得了的啊，就是连秦始皇盖的阿房宫都住不下他们。那么这个史家是谁？是保陵侯尚书令史恭之后啊，他们的第一代是保陵侯尚书令，尚书令等于今天的行政院长、宰相啊，等于是宰相，做过宰相的。那一共分为20房，都中现住10房，原籍10房。我们刚刚讲过，贾母就是这个家的小姐，所以贾母史家的小姐嫁到了贾家啊，所以这里面贾跟史已经结亲。那么贾母的孙女史湘云也是这个家庭啊，家庭出来。好，第三个是王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就是东海龙王这么有钱，什么都有，可是他少了白玉床的时候，他要到金陵的王家来借，表示说这个金陵的王家多么厉害啊！所以这个王家最早是都太尉统治，也就是一个武官出身的。那么到这一代就是王子腾，就是王熙凤的爸爸啊，王熙凤的爸爸王子腾。所以他们一共12房，都中2房，然后在籍还有一些房。好，下面就讲到了薛家，第四个讲到薛家，丰年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啊，这个雪一直在暗示薛家，就用谐音的这个关系，使用珍珠，使用黄金，像用土用铁一样。那么第一代是紫薇社人薛公之后，紫薇社人是当时的有一点秘书省里面的一个官位啊，其实是一个蛮文人的一个官，可是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文人的家庭最后怎么会出了一个薛蟠这么不读书的一个小孩子。县领内库唐银行商共8房，所以薛家是特别有钱，因为是管皇帝的钱啊，所以你注意这里县领内库唐银，就是国库是由他们管的，大概有点像近代的孔祥熙这种角色吧，就是他们可以造钱币之类的，可以管国库内堂的。内堂是皇宫里面用的钱，叫堂这个字，内库堂钱。所以雨村他就看了这个单子以后，刚好有人来说王老爷来拜，所以他赶快要去见人，然后过一会儿他又回来，然后继续再问。所以这个门子就跟他说，四家，贾家、薛家、史家、王家联络有亲，他们彼此都是亲戚啊，都是亲戚。所以你看到王子腾的一个妹妹嫁到贾政那里去做王夫人，一个嫁到薛家做薛蟠的妈妈，就是薛姨妈，所以王薛都有关系。然后史太君嫁到了贾家，是贾母，都是全部都是牵连。王熙凤又嫁到贾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牵连。那如果我们看到最后补《红楼梦》，补的是薛宝钗又嫁给贾宝玉，又是薛跟贾的连接啊，所以中间全部是四大家族的这个连接，说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所以一家下去了全部都下去，一家上来了全部都上来。所以这就是古代的这种官场的，我想今天也未必没有这样的关系啊，当然不像古代这么严密，可是你可以看到官场的所谓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啊，他们彼此是互相帮忙，互相遮饰，遮饰是说做了坏事贪污都彼此要掩饰一下的啊，都能够彼此牵连啊，皆有照应。方才告打死人之薛，就系丰年大雪之薛，不单靠这三家，他的室友亲戚再都在外者本次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